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今天继续来看这个撒母耳上，撒母耳上第二十二章。二十二章他告诉我们说，大卫离开的那个地方就逃到亚杜兰洞，所以大卫在亚杜兰洞的事情开始就在二十二章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大卫虽然在二十一章的时候他装疯卖傻，然后他能够逃过腓利士人，也就是亚基王，但是他到了二十二章的时候他又继续往前逃，他逃到这个亚杜兰的洞那个地方，他逃到亚杜兰的洞的时候，他的弟兄跟他的父亲，他这边告诉我们说全家听见的都吓到他那个地方，也就是说跟大卫一起逃到亚杜兰洞啊。那这个不止这样子，他还告诉我们说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也都聚集在大卫那个地方，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啊。看起来的话好像说做他们的头目好像有点点不太文雅，其实是告诉我们说这些人他们就尊敬这个大卫，把大卫就是当做一个这个属灵的，当做一个是领袖这样子来来对待。那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大卫当时是在什么？他是在逃命，对不对？那大卫既然在逃命的话，那如果我也是那四百个人当中一个，那我为什么跟着一个逃命的逃呢？对不对？因为大卫逃，他躲到这个亚杜兰的洞里面去那说实在，亚杜兰的洞并不是说很安全因为我们可以知道说那个扫罗接下来就要追杀他们的，对不对？那这个大卫到底何德何能可以招聚这些四百个人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大卫本身就是要在逃亡的时候，他需要得到安慰在逃亡的当中他需要得到安慰，但是你又发现那四百个人却从大卫的身上可以得到安慰。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光把这几句话这样子看过去，好像反正你也逃嘛，他也逃嘛，那这个逃的人跟逃的人就躲在一起嘛。但是事实上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你会发觉说其实那四百个人他应该是躲在一个就是说比较有能力的，或者躲在一个这个比较好的地方，他怎么跟人家躲在那个人也在逃了，对不对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在这个亚杜兰洞，其实亚杜兰洞它基本上它是在靠近这个死海的地方，它是一片荒野的地方所以这个死海古卷就是在那个靠近死海那边发现的那个地方有很多洞，那洞照理说不是很大，但是这个亚杜兰洞看起来应该是很大，因为四百个人可以躲在里面，所以是一个相当大的地方那四百个人躲在那个地方，四百个人又要吃又要喝，我相信一定是很多怎么讲很多问题的因为人多就有问题，一个人逃命好解决，对不对？所以从这个地方看到让我们看到说不止这四百个人，他们全家都听见了，所以也可以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在躲避这个扫罗的时候我相信大卫的爸爸叫什么名字？叫耶西，对不对那这个耶西的爸爸叫什么？耶西的爸爸在路德记上面有告诉我们叫什么？俄贝德，对不对所以俄贝德再往前走就是什么？再往上找就是什么？路德跟波阿斯，对不对？生了俄贝德，俄贝德生了什么？耶西生了大卫所以我们才这个地方看到，说实在，这个他的爸爸也受了这个大卫的连累，因为大卫要逃，我相信这个他的爸爸在扫罗王的面前也不是很吃香的，也是什么？也是受到逼迫，也是必须要逃。所以好像说，上帝在二十二章告诉我们说，大卫离开那里逃到亚杜兰洞让我们可以看到说，一个人得到神蒙神的恩典不止全家也可以蒙恩典因为他的爸爸也是受扫罗的逼迫嘛，那他的爸爸也可以躲到这个亚杜兰洞，不止全家蒙恩还有什么？他旁边的四百多个人也蒙恩所以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这个这些受窘迫的，其实他最主要想要得到什么？受压迫的最主要的就是希望得到自由，对不对那欠钱的呢？欠债的呢？就是希望得到什么？ 希望能够还人家的债嘛，很简单，对不对？那苦恼的呢，就是希望人家得到给他安慰，对不对？那他希望得到安慰，那是却又跑到那个大卫也自己需要人家安慰的地方啊。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在亚杜兰那个地方哈、啊，在亚杜兰那个地方，大卫最需要哈、啊，就是他能够得到安慰，因为他被追杀，但是他却成了叫人得到安慰哈。啊的一个人，对不对？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他自己是一个流浪的人，他自己受逼迫了，但是他却能够带给人家什么安慰。这个人预表着什么？就预表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不对？所以从很多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卫说实在啊，在这个地方哈、啊，神已经在这个地方已经把他好好的写出来。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跟随他的有400多个人，那大卫从那里就这个。他离开的那个地方哈啊、这个离开了这个亚杜兰洞，他就往哪里去？往摩押的米斯巴去，啊，他为什么往摩押的米斯巴去？我相信我们这个比较简单的头脑，我们可以这么想：大卫的爸爸是谁？耶西的爸爸是谁？这个俄贝德就是祖父嘛，对不对？那俄贝德是什么？路德跟波阿斯。那路德是哪里人？是摩押人，对不对？所以等于对大卫讲起来，等于是说他的谁啊、他的曾祖母从摩押来，所以他就带着他的爸爸往摩押去。所以对这个耶西讲起来哈、啊，说实在也不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哈、啊，也曾经听过从他的祖先从摩押那个地方来啊。但是我们最基本是说啊，他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转折哈。啊第22章一开始告诉我们说，大卫好像啊，在属灵上面，我们刚才所说他自己需要安慰，但是他却又能够，就是说人家看到他就得安慰。虽然他圣经上面没有讲说大卫去安慰那400个人，啊，但是从这个地方看起来，大卫好像是啊很好的这个属灵的光景，啊，但是其实。大卫在当时虽然有一个预表耶稣基督，但是他至少还不是，他还是人，所以神在他生命的长进当中还是要继续的操练他，继续的训练他，让他成圣，让他生命的成长啊。所以其实属灵的功课啊，基本上讲起来不是说你今天我学到一个很属灵的功课，那我明天我以后就很属灵了，不可能的，对不对？因为属灵的功课都是一件一件的来了。所以我们从前面我们在看21章、20章的时候，都看到扫这个大卫的跌倒，对不对？啊，大卫骗人家种种这些。但是我们看到说22章一开始，大卫好像很属灵，但是从这个地方看起来又开始什么？又开始不对了，因为他哪里不好跑，他就跑到这个摩押那个地方去啊。事实上，有些人觉得说，哦，他跑到摩押去，应该也是。好像还不错的样子，因为至少他是路德，也是从摩押来的嘛，啊！但是我们可以继续往下看，我们来看说他去到摩押那个米斯巴的地方去，他就对摩押的王说什么？他说：“求你容我父母搬来住在你们这个地方。”好，他说：“容我的父母搬来住在摩押这个地方。”下一句话他跟我们讲，他说：“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样行。”然后大卫就带他的父母到摩押那个地方，然后大卫他告诉我们说，大卫住在山寨多少日子，他父母也住在摩押那个地方多少日子。所以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属灵功课，现在又来挑战大卫了。来看看，大卫，你躲到这个亚杜兰洞的时候，连你爸爸妈妈都进来躲了，连400个人也进来躲了，他们都得到安慰啊，那现在你把他带到摩押那个地方去，而且你跟摩押的王说，哈，容我的父母留在这个地方，这是前半段，他说的前半段的话。那下半段的话呢，啊，很重要的话，弟兄姐妹，你把它画起来。他说，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样行，意思是说，让大卫一直等到说神要让他知道怎么样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就是说大卫在这个时候他要等候神。听神来告诉他说要怎样行哈，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两码子事，一个是说等候神啊，问神说啊，就说我应该怎么样行，对不对？另外一个是说什么，把他的父母安排在哪里？在摩押地。摩押地就是什么？外邦人的地方，摩押地哈。所以我们你看，弟兄姐妹，这两件事情哈，再怎么看有很难把它连在一起啊， 对不对？你要亲近神，你要等候神，好，那你又把你的什么父母要放在摩押地，再怎么想很难去把它有点关联呐、啊。不过有些人认为没有关系，不过我今天是跟大家提出来说，我们一起来挑战啊，因为这个啊，这个在亚杜兰洞的地方哈、啊，这个或许这个那个环境令大卫感到什么啊？这个担心他的父母，对不对？因为亚杜兰洞随时这个啊，扫罗会来追杀他，他有一点点担心他的父母，对不对？你我们也都担心我们的父母的安全啊。但是我相信说，如果今天我们相信神啊，可以啊，让我们得着安慰。而且让400个人也都来到那个地方得到安慰，那为什么扫罗又要有点点担心，赶快把他的父母带到啊，大卫赶快把他的父母带到这个摩押那个地方，暂时让他们安心哈、啊。所以这个地方有点点让我们看到说哈、啊，其实啊，这个大卫自己要过逃亡的生活，所以他想说他把他的父母放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但是问题就在这里，他向摩押的人说什么，他让这个什么，他说容我啊，什么叫做容我，就说他跟摩押的王来请求，说给我一个什么 permission， 好像给我一个这个应允我，容我啊，应允我啊，就好像说保啊，大卫现在已经开始向什么摩押王来什么来，好像低声下气，所以他跟他说什么，容我做这件事情啊，只等到我知道啊。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说啊，这个神向大卫这个啊所给他的看见，给他的体验哈、啊。其实今天他告诉我们说啊，这个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样，叫我怎么做。啊，我的意思是说，神如果真的要跟他说话，在不在乎他的父母在哪里？这只是我最大的一个问题。我们一起来学习哈、啊。今天神要跟我说话，是不是说啊，我父母要安插好了，神才会跟我说话？啊，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两件事情其实不能画等号。啊，我们在等候神的时候，跟我们自己父母是不是现在正在生病，是不是现在没有绿卡来美国，或者是什么什么，我想基本上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嘛哈、啊。因为神要跟我们说话，并不在乎他的父母在哪里哈、啊。所以与神同在哈、啊，跟这个信心不足，这两件事情是不能什么化为等号啊。因为他说等耶和华神告诉我怎么行，这是什么等候神的功课。那父母他怕他连累他了啊，因为他自己要逃亡嘛，他就把父母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这两件事情其实不能化为等号哈。啊，那我们接下去看，就是因为不能化为等号啊，所以在第五节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看。他说，先知加德对大卫说：“你不要住在山里，你要往什么？你要往犹大地去。”所以神在这个时候基本上什么不会让他什么做这件事情，因为他前面已经告诉我们说，他在那里住多少，他的父母什么啊，在山寨住多少，他的父母也在什么摩押那里住多少。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上帝不要他的父母住在摩押，对不对？唯一的办法就是什么，把大卫从什么从山寨里面给他拉出来。因为前面讲嘛，他住在山寨多久，他的父母就住多久，对不对？他住3年他也住3年，他住3天他也住3天。那唯一的办法就是说什么，把大卫给叫出来，那叫出来以后，他的父母就什么也就离开了摩押啊。这就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这样子。但是我们可以继续看，他说你不要住在山寨，你要往哪里去？往犹大去。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比较重要的地方，就是说什么叫做山寨。山寨其实在当时讲起来就好像什么我们所说的亚杜兰洞一样哈、啊，因为那个山寨就是什么，好像强盗啦，这个土匪啊，欠债的啦，窘迫，反正就是一些这个哈，这些人在住的。那大卫，请问大卫是谁？大卫是谁？大卫是上帝所高抹的什么？他的位份是什么？他位份是什么？君王，他是神所高抹的君王。那个山寨是什么啊？我们来看，山寨可能是什么？强盗所住的地方。他神就借着先知加德告诉他说，你不适合住在山寨， 你要离开山寨。他说你要离开山寨，他说往哪里去？他说往犹大那个地方去，哈，往犹大那个地方去。他说你不要住在山寨，你要往犹大去，这是一个命令，你要怎么做，哈。所以大卫就离开那里，进了哈列的这个树林，哈。这边也是在告诉我们说，其实犹大支派的这个地位，哈，好，我们要守住，哈。因为犹大是什么，那个大卫是犹大支派的，哈，所以从那个地方他要守住，哈。他说这个意思是告诉他说，你既然是上帝所高立的王，你怎么可以住在山洞吗？好，你不可能住在山洞的，哈。所以在这个地方啊，让扫啊这个大卫就要离开那个地方，哈。然后大卫离开那个地方以后，那大卫在这个第22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他的信息就结束了，哈。所以这个撒母耳记第22章，哈，他现在开始从第六节开始，他就要写另外一个人，哈。所以在还没有讲到另外一个人之前，哈，我们来稍微整理一下，哈。请你看这个撒母耳上22章啊第一节到第几节，第二节那个地方。撒母耳上22章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哈，从第一节到第二节，哈，在第二节跟第三节他是不是打一个圆圈？啊，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其实第22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这两节应该挂在哪里？啊，应该是在21章的后面一起的。啊，那我之所以要跟大家来提醒这件事情，就是说你可以做一个对比，怎么样对比呢？你看哈，在第21章结束那个时候，啊，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说，这个大卫就装疯卖傻啊，对不对？然后那个这个亚基王就说，哎，你为什么找一个疯子给我呢？亚基就没有给他杀了，哈，啊，然后就叫他赶快离开，啊。所以从第21章最后的地方，我们结束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啊，在人看起来，大卫是什么？很平安呐，啊。对不对？他装疯卖傻，然后就很平安的离开了，对不对？啊，但事实上，啊，他却没有真正的平安。人看似很平安，因为他装疯卖傻，对不对？他其实他是没有平安，就是因为没有平安，所以第22章一开始，哈，他说大卫就离开那里逃到。如果真正有平安的话，哈，他根本不用逃啊，他就可以在亚基王那边，哈，就在那边移民，就定居下去了，就跟那个以利米勒一样，到摩押王他就那边定居下去。可见人看是平安呐，但是其实内心没有真正的平安，所以大卫还是要什么逃。所以在第22章第一节，他告诉我们说，大卫就离开那里逃，那个字啊，你把它画起来，因为逃那个字哈，告诉我们说，其实前面是什么？人看平安，其实没有真正的平安啊。然后逃了以后呢，啊，你看他躲到亚杜兰当的洞当中哈，然后哇，那个欠债的啦、窘迫的啦，还有这个苦恼的，全部都来了。在人看平不平安，躲到山洞里面当然不平安了，啊。真正平安应该是什么？你可以走在大街上面，这个才叫平安啊。但是他告诉我们说什么？在22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这个地方，人看什么不平安，但是其实大卫这时候跟他全家还有跟那400个人，其实他们在亚杜兰当的洞的当中，他们非常的平安。就是因为他们平安，所以那边才会告诉我们说，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跟随他们的也有400人。所以有些时候哈，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的属灵的光景上面看哈，跟属世的光景看是不一样的。有些时候哈，好像说哇，教会现在很平顺，其实哈，我们一点东西都没有学到。但是有些时候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哈，好像先生也没有工作了，小孩子又不听话，太太又生病，然后这样好像住在亚杜兰的山洞里面，但是其实是什么？很平安，因为在那个时候还有400个人愿意来跟随你，否则的话你哪来的400人跟随我们？因为自己都没有平安的话，人家也不可能，人家在我们身上看不到平安，他也不会跟我们，好不好？所以第21章最后面跟22章一开始这中间给我一个很大的对比，就是人看跟上帝所看，外表平安，但是内心不平安，但是外表躲在洞里面， 啊，但是内心却是什么？平安也可以安慰人啊，但是虽然是很好，但是突然间一下子啊，这个大卫又跌倒了，他又把他的父母什么带到这个摩押那个地方啊，所以但是这时候你看生命的成长就是这样子啊，神就叫这个迦得先知跟他讲说，嘿，你要出来，你不能永远躲在山寨里面，你是什么？你是上帝所高抹的君王，好不好？所以你看这个大卫他的生命成长哈，好像在洗三温暖一样，哇，好像很属灵很属灵，砰一下子就不属灵，好像一下子很属灵一下子就不属灵哈。所以我们说属灵的这个生命成长当中不是放假，没有 vacation 的哈，不是哦，我们好像哇最近好哇二三十年来都是很好的基督徒，哇那就可以放假了啦。我告诉你哈，随时哈那种挑战又会来啊，他的挑战就是什么？哦，我爸爸妈妈怎么办呢？哦，他就是什么？他就是人的软弱，他体谅他自己的父母，好不好？他体谅他自己的父母啊。那接下来另外一个对比，就是要对比这个什么大卫跟扫罗了哈。那扫罗的部分比较简单了哈，我们大家看，但是扫罗的部分看起来简单，但是有时候我们要提醒自己，不要落入当时的情况哈。扫罗从第六节哈一直讲到第十九节哈，都是在讲扫罗的事情哈，很长很长。那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就不全部来讲，我们只是把它重点讲出来。重点在哪里？就是说从第六节到第十节的地方哈，扫罗就去叫他的什么，他的臣旁边的这个臣仆过来啊，然后跟他们讲说什么啊，第八节你来看哈，他口口声声说别人要害他，这种人有点点这个好像这个什么讲，我们所说的这个神经病了哈。他说你看第八节哈，他说你们竟都结党要害我，他说我的儿子耶西结盟的，我的儿子与耶西的儿子结盟的时候，也没有人告诉我。我的儿子挑手啊，我的臣子要谋害我，他一直要谋害我啊。那他接下去，其实我刚才忘记一个字，就是忧郁了哈。其实他说，就如今日的光景，也无人告诉我，为我忧郁，为我忧虑。其实他是真正的忧虑啊，其实他以为人家没有为他忧虑，其实他自己已经自己知道忧虑。因为你知道，忧虑症的人哈，常常会什么？好像旁边有一个人跟踪要害他，扫罗就是这样子哈。扫罗这个完了以后哈，然后这个中间哈，当他忧虑的时候哈，这中间就插入我们在第二十一章所说的啊，这个政治介入教会，记不记得我们二十一章所说的啊？当大卫逃到这个祭司啊，那个时候祭司叫做这个亚西米勒那个地方的时候，有一个什么？有一个这个大卫啊，有一个扫罗的臣子是谁？叫什么名字？多益啊，在第二十一章第七节那个地方。所以多益那天躲在那个地方，二十一章的地方没有告诉我们多益做些什么事，但是多益就什么看。全部看完了以后哈，然后在二十二章这个地方哈，当他讲说哦，没有人讲告诉我为我忧虑的时候，这时候啊，这个多益就说出了，哎，那天我看到了这个亚西米勒给他东西吃了，又给他什么杀死哥利亚这只刀啊，所以这个多益哈，说实在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政府官员派来在教会里面的卧底的哈，这种秘密警察 KGB 啊哈，然后这时候十一节哈，王就打发人将祭司亚西米勒把他叫过来哈，他说你们怎么这样还是一样。你看在第十三节的地方，他说他要害我，然后他说为什么你将食物跟刀给他呢？又向他来求问神呢？让他来谋害我呢？又是讲别人要害他啊。这时候让我们看到哈，其实作为一个王的哈，他如果是合神心意的王，他应该自己来到什么？来到会幕啊，当时是会幕，来到会幕来敬拜神。但是他却是什么？在王宫，然后把这个祭司给叫进来啊，就好像说做国王的、做总统的，哎，把牧师给召进来，然后说了两句话啊，然后就要给他杀了这样。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时候这个王哈，王的臣仆就说，他说。这个十四节，他说亚西米勒回答说，王的臣仆中有谁比大卫忠心呢？他是王的女婿，又是王的参谋，并且在王中家是尊贵的。所以这时候亚西米勒他做一个祭司，他很清楚的知道，大卫是比较忠心的，在这个之前， 亚西米勒不知道大卫是神所高抹，因为大卫当时在21章的时候欺骗他嘛，他说哦，扫罗王吩咐来做一件事情，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跟他讲说哈，他说他又是王的女婿，后来知道了，后来知道了，所以他才告诉我们说啊，这个啊，其实他自己不知道这件事情。那我们讲快一点，就是说告诉我们说什么？这时候扫罗说你要把他杀掉，他的臣仆没有人一个人把他杀掉，没有一个人敢做这件事。那真正敢做这件事的是谁啊？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什么，那个派在那个啊会幕里面卧底的这个叫多益。然后多益哈，不止杀了这个亚西米勒，他还把整个城都杀掉了。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哈，他杀了这个凡穿着以弗德的85个人全部杀掉啊。当时有一个大祭司，那下面还有好几个祭司，然后男的女的孩童吃奶的牛羊全部都杀掉啊。其实基本上这是以色列他们对外邦人的什么做法，记不记得当时他们攻打这个耶利哥城的时候，对不对？告诉我们说要把所有的当灭之物全部灭掉啊，所以他这等于屠城了，等于把那个城全部灭掉了。但是神实在是很奇妙，他虽然灭掉，对不对？但是有一个人没有被他灭掉，这个人是谁呢？我们翻到下一页，就是第11节。他说亚西米勒有一个儿子叫做亚比亚他，这个人没有被灭掉，然后他就跑来告诉大卫。然后这时候大卫第一个动作他是什么？他马上承担他的责任啊。我们来看他怎么承担他的责任。他告诉他说，那一天我看见以东人多益，就知道他一定会告诉扫罗啊。他怎么告诉扫罗哈？他说你父的全家丧命都是因我的缘故啊，很重要一句话，你父亲全家的丧命都是因我的缘故。他说你可以住在我这个地方，不要惧怕，因为索你命的就是要索我的命，你在这里可以得到保全。弟兄姐妹，这句话是不是就好像耶稣基督在预表着耶稣基督在跟我们说话一样啊？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为大卫舍命，当时他们为大卫舍命，就好像今天我们为基督舍命。其实他在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哪一天能够为基督舍命是何等的光荣，何等的有价值。所以他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你可以住我这里他说什么？不要惧怕，因为索你命的就是要索我的命啊。今天要我们命的这个撒旦魔鬼，是不是也是当时一直要把耶稣钉十字架的人，对不对？所以索我们命的跟索什么大卫命的跟索耶稣基督的命都是一样，但是他告诉我们说，你在我这里可以得到保全。如果这句话跟平常的人说，平常的人一定不相信啊，对不对？扫罗要追我的命，就是因为扫罗要追你的命，那我就怕没命了，我还跟着你躲，因为扫罗要追的是你，不是我，那你还叫我跟着你，那我不是跟着倒霉了吗？跟着没命吗？所以从人的角度看哈，跟从神的角度看不一样。大卫在这个地方他很有这个心中很有这个确定，他知道什么？他知道神是要保护他的哈，神是要保护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大卫当这个神在这个地方有做工哈，所以这个亚西米勒的一个儿子全部都死了，就是他一个儿子没有死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亚西米勒后来不是他的儿子叫亚比亚他，亚比亚他一直到后来是帮助这个谁？帮助这个大卫还做了很多很多很多事情。等一下我们看到撒母28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不过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说，大卫先什么？第一点，他承担他的责任，然后他什么？他向这个亚比亚他跟他说，你安全怎么包在我的身上啊？包在我的身上所以他因为他什么？因为他知道400个人的安全是包在谁的身上？400个人的安全不是包在大卫的身上，是包在什么？上帝的手上。所以大卫才这么大胆。今天如果我是大卫的话，我想说你看，要我命，要你命的就是要我命的，所以你来我家，你一定可以什么？我一定可以保全你的生命。有谁敢这么讲呢？除非那个人知道什么， 知道过去那四百个人也是什么，也是在神的保守当中，好不好？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大卫哈，大卫在这时候哈，这个啊、这个啊、已经让我们看到哈，这个啊、其实这时候是一个君王啊哈，对一个什么祭司啊，对不对？所以这一段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君王是谁高抹的？上帝高抹的，祭司也是神高抹的，他们两位哈、都是什么？上帝所高抹的，所以他们两位都看见了神啊。但是在这个之前，他们给我们一个对比，圣灵给我们一个对比，就是什么？扫罗他是什么？只看见自己，却没有看见神，好不好？所以让我们知道，生命的成长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哈。上来下去，上来下去，上来下去，哈，好，然后我们继续往前看，就是看在这个啊、撒母耳上第23章，这时候另外一个挑战又来了，啊，所以我们属灵的功课就是这样子。下一个挑战是什么呢？啊，下一个挑战我们来看，哈，说有人告诉大卫说，非利士人攻击什么？基伊拉抢夺禾场，啊。第23章第一句话就告诉说，有人告诉大卫说，非利士人攻击基伊那个啊基伊拉来抢夺禾场。如果你是大卫的话，你的反应是怎么样？这边告诉我们说哈，非利士人现在要来攻击他们以色列国家的当中的一个地方，叫做基伊拉。人家跑来告诉大卫，那如果我是大卫的话，我会怎么讲？啊？这关我什么事，对不对？所以你看，神的挑战又来了。多少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子啊？这个人对不起我了，然后他有一天出事了，那我们会说什么？这关我什么事？因为他以前怎么对我不好，还要追杀我，对不对？所以从人的角度看哈，这个大卫哈，他心中大可以说哈，没我的事，你去告诉谁吧。你去告诉谁？你去告诉扫罗，因为扫罗是王嘛。大卫他说，我不是王啊，而且他还要追杀我，我自己躲都来不及了，对不对？他自己真的躲都来不及了，那他还要帮人家去什么？去，他又不是谁，对不对？然后王自己要去征战哈，所以其实讲起来哈，我们常常我们不愿意担负这种责任啊，尤其是什么？尤其是已经被人家欺负了。啊，我们说这个吃人够够了哈、啊，你已经吃我很够了，你还要我对你怎么样呢？那你今天出事了，那关我什么事呢？你去找你们的王吧，你去找你们自己的牧师吧，你去找你们的。所以这时候神，所以你看说，上帝要这个啊、让大卫的生命能够成长，他用不同的方式，每一次来都是不一样的啊。前面是什么？告诉他说啊，他要什么啊？这个。啊，依靠神，对不对？啊，400个人在山洞里面。那23章一开始，他是告诉我们，他要训练大卫什么东西？他要训练大卫一件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什么？放弃个人的恩怨。因为他个人恩怨是什么？过去是被扫罗追杀，那他现在可不可以逮住机会说，哼，好吧，那你们就去什么找那个扫罗吧？所以23章告诉我们要放弃个人的恩怨哈，真的越看越像我们自己哈。有时候我们被人家出卖了哈，然后我们就放在心里面哈，哎呀，个人恩怨，这时候哈，什么还为他祷告？怎么可能呢？但是我们来看看大卫怎么样？大卫祷告2次，弟兄姐妹，23章他说一开始第二节他说，所以大卫求问耶和华。弟兄姐妹，很重要的一个地方，他说，所以大卫求问耶和华，因为在这个之前，大卫没有求问过耶和华。你看看第20章、第21章，哈、啊，还有这个什么，他被扫罗追杀的时候，对不对？还装疯卖傻，还有呢，还有跑到这个啊、敌人的阵营，这个亚基王那里去，还有躲到山洞里面去，还有怎么，他在逃难的时候，他没有祷告，但是大卫在这时候开始知道祷告。所以大卫他的灵命在这时候开始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这个什么长进，因为他哈不像以前不求问神， 大卫在这个时候他开始来求问神啊，他就问神说什么，那些非利士人呢，他说我去攻打他们可不可以？那耶和华神对他说什么，你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拯救以基拉。好，这个是非常好的啊。大卫去求问神，神跟他说你可以去攻打他们非利士人，你要拯救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是说大卫一个人有信心没有用啊，他旁边还有多少？还有400个人啊。那400个人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400个人怎么样？我们来看圣经，他说跟随大卫的人对他说什么，我们在犹大这地什么尚且惧怕，何况这个往基伊拉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旅，怎么可能做这些事呢？所以做一个属灵的领袖哈，自己亲近神哈，可能不够了，他还要告诉我们说什么，他的跟随者哈信心软弱，他说甚且惧怕，我们怎么去攻打呢？所以没有用的，大卫不可能自己一个人去的。所以大卫的结论是什么？他再一次来求问神，然后在第4节他说又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回答他什么？他说你起身下去，然后我必将这个人交在你的手中。结果在第5节的地方他说大卫救了基伊拉的居民啊，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啊，大卫救了基伊拉居民哈。所以我们看到哈，这个写是写这么简单呐，但是什么不简单呐？我们刚才讲说人跑来告诉大卫说哎，非利士人来攻打我们，大卫这个心中觉得什么，照理是说他可以不要去，但是他来求问耶和华，对不对？但是仇敌哈不放过他，第二次再找他的跟随者说我们自己都很惧怕了，你怎么可能呢？有时候我们就像大卫一样啊，本来信心满满的了啊，回去以后太太讲了说怎么可能呢、啊、你都没有工作的你还奉献呢 啊我们有时候哈、啊、要知道，我们就像那个跟随者，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们不像大卫那也就罢了，有些时候我们还像那个什么跟随者了。人家哈啊，这个大卫很有信心哈，那我们这个啊就在旁边哈摇旗呐喊的啊，在后面什么扯后腿的啊，人家是很有信心说神一定会带领我们这个，然后我们就是哦，我们是那400个跟随者，不可以，我们已经够惧怕了啊，还要建堂啊，吓死人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哈、啊、大卫哈、啊、也没有跟他们400个人说你不跟我走了，我就去杀他们了。大卫没有这样子，大卫还是再一次来求问耶和华。所以让我们看到说他2次来求问耶和华，那这样子大卫就什么，就这个救了这个地方的居民。所以可见哈，我相信大卫一定是什么，一定是 convince 那400个人的，一定是说服那400个人，或者是那400个人哈啊，这个也有看到大卫的信心哈、啊，然后事情就这么成就了啊。那这时候这个谁，这个第6节哈、啊，他说亚西米勒的儿子就是亚比亚他，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他说逃到了基伊拉，他说看到大卫的时候手里拿着以弗德。手里拿着以弗德很重要，你把它画下来。好，手里拿，因为以弗德是什么？以弗德是祭司穿的衣服。以弗德前面有2个袋子，一个是什么？乌灵，一个是什么？土明，好不好？这2个就是什么？来求问神的这个啊，这个当时的一个道，这个两个东西，好不好？啊，所以这时候其实这个地方要告诉我们说，大卫他的属灵光景，这时候他能够放弃什么？放弃个人的恩怨，为了百姓，而不再跟扫罗一般见识了，对不对？所以他的灵命已经高到一个程度，这时候祭司就把以弗德拿过来了啊。所以君王跟祭司这时候就开始什么有一个互动了，在这个之前哈、啊、是没有的啊。那开始互动了以后哈、啊，你看哈、啊，在第7节这个地方，你把它画起来啊。他说有人什么告诉扫罗啊，对不起哈、啊、第23章第1节有人告诉大卫，然后第23章第 七节有人告诉扫罗，你看这一个很大的对比，有人告诉大卫，大卫就祷告，有人告诉扫罗，扫罗就去追杀了，是吧？弟兄姐妹，哎，扫罗就生气了啊。所以你要做哪一个？你要做什么？当然我们大家嘴巴都说我要做大卫啊，但是实际的情形我们都做谁？我们都做扫罗啊。所以第23章一开始有人告诉大卫啊，那你把它画起来，然后画一条线，然后画到第七节这个地方，有人告诉扫罗。有人告诉扫罗什么东西呢？他说哦，大卫躲到那个地方去了啦。然后这个扫罗就说啊，这下子我真终于逮到他了。这中文叫做什么？瓮中捉什么？捉鳖了。为什么他说瓮中捉鳖呢？因为那个城哈是有门栓的城。什么叫做有门栓的城？就是说当时哈这个就是一进去以后可以从外面反锁，你一反锁以后，你那个人就被困到那个城里面去了。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哈，他说他进了有门有栓的城，困在里面啊。然后这个扫罗还会自己编一套话，他说上帝跟我说话，他怎么讲？他说这是神将他交在我的手中啊。我们中文是讲神他把他交在我的手中，其实原文的意思不是说他神把大卫交在我的手中，而是什么？那个交是卖，神把大卫卖给我了。哦，这个扫罗哈、啊、实在是很厉害哈 啊！有人告诉他说他已经躲到那个城，他说啊，这下子我可以瓮中抓鳖了，因为神把大卫卖给我了哈 啊！那这时候哈 啊，你看第八节，于是扫罗召集众民要下去攻打这个什么基伊拉城哈、啊，你把那个攻打那两个字画圈起来，啊，然后你回去圈那个另外一个地方，23章哈、啊，在第5节的地方，快结束的地方，我刚才读过好几次，就是说这样大卫救了伊基拉的居民。你看哈、啊，伊基拉是什么？是以色列的一个城，对不对？那扫罗是以色列的一个王。那扫罗是去什么攻打伊基拉，然后大卫是去什么救了伊基拉。所以你有没有看到啊，这个世界的掌权者是谁？是撒旦魔鬼，现在对不对？所以撒旦魔鬼是什么？攻打我们这些的，但是神是什么？拯救我们的。圣经上面啊，这边看你要是看起来，其实它是一个对比啦啊，一个是救了伊基拉，一个是什么攻打伊基拉，哪有这种王呢啊？你有没有选过一个总统？美国总统不需要攻打旧金山，没有这种王的。但是就是有那种扫罗这种昏庸的王啊，他为了要抓这个谁，大卫，他不择手段，连自己的百姓他都可以让他死，所以他就攻打伊基拉。对大卫讲起来，他说要救他们都来不及了。那对扫罗讲起来说，我让他死都要来不及了。最主要的差别是什么？里面有没有神的同在，好不好啊？所以让我们这个地方看到哈、啊，然后你啊、对不起，刚才我们读到这个地方哈、啊，然后大卫就知道扫罗设计谋要害他，就对祭司亚比亚他说：“你将以弗德拿过来啊。”他把以弗德拿过来干什么呢？我们看第10节开始哈、啊，他说大卫开始祷告。所以前面两次可不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哈、啊？大卫是自己来到神的面前求问。啊，然后第10节开始，大卫就拿着什么以弗德开始祷告了。所以我们刚才说，啊，前面去攻打可不可以啊？这是什么前半段好像前奏，但是事情到了后半段，他开始祷告的时候，这时候哈、啊，这个他一定要什么？一定要拿以弗德了啊，因为他祷告的东西是什么？你看哈、啊。这时候他说哈，他祷告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哈，他说他其实他问题问的，因为他扫罗已经去攻打这个伊基拉了嘛，他就祷告神说，到底哈这个伊基拉人哈会不会把我交在什么交在扫罗的手里？他说交或者是不交，或者是他另外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他说那照着扫罗神，他就问神说，扫罗照着你仆人所说听的话，他下不下来？意思就是说。扫罗会不会到伊基拉来抓我？那神给他的，耶和华给他的答案是什么？他说扫罗一定下来。然后下一个字是什么？他说耶和华说哈，这个伊基拉一定把你交出来。弟兄姐妹，你想想看，哇，这真的是 没命了嘛。因为什么？他好不容易扫罗才去把伊基拉人救出来，那现在上帝又告诉大卫说，啊，大卫好不容易把伊基拉人救出来，那现在他去问神说，神啊，那伊基拉人哈，至少我也救他一命嘛，对不对？这扫罗来的时候，伊基拉人应该会把我藏起来吧？上帝怎么说？不会，他说伊基拉人一定把你交出来。所以你看哈，人心啊，诡诈。前面不是刚救他的命吗？这种人哈，要不要救？从我们的观点看啊，不要救，不要救。但是神实在是很奇妙哈，神就是直接跟他讲，他说哈，扫罗一定会下来，而且伊基拉人一定会什么出卖你。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们不管做牧师的也好，做弟兄姐妹也好，如果我们知道对方一定会出卖我们，你会不会去帮助他？这很大的挑战，很大的挑战。而且上帝就跟你讲好了，你今天去帮他哦，他明天一定出卖你哦。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子被出卖，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子把犹大给从十二个门徒当中给他挑选出来，他到头来还是一样被出卖。所以没有什么天底下没有新鲜事啊，对不对？天底下真的没有新鲜事的啊，你的好朋友哈，有一天哈还是一样会那个哈。好，所以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哈，接下来哈，这个扫罗哈，啊不，这个大卫哈，我们来看这个十三节哈，他说大卫和跟随他的约有600人哈，你说前面400个认为什么600人，就是慢慢还有200个人进来了，所以他们的会友是什么50%增长了哈，400个变600个哈，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告诉我们说哈，这个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离开了伊基拉哈，然后于是扫罗不出来了。哦，你看哦，大卫一离开伊基拉，扫罗就不出来。所以但是大卫拿着以弗德来跟神求的时候说，他到底要不要下来，神说会，他会下来，说伊基拉人会不会出卖我，会，他会把你交出去。但是神就让这个大卫开始什么心就有另外一种，就是大卫就开始离开了。当大卫一离开的时候，扫罗要不要下来？扫罗不下来了。所以你看哈，这个叫做哈，我最喜欢这个地方，这个叫做神自己什么调兵遣将。神实在是很厉害，有些地方哈，神哈，有一句话哈，我们常常知道哈，在箴言21篇第二节哈，箴言第21篇第二节，君王的心哈，如同垄沟的水，神要什么随意什么运转，随意让它流转。大卫的心哈，在谁的手里面？大卫的心，我想请问你，大卫的心在哪里？在神的手里面。扫罗的心在哪里？虽然他被撒旦魔鬼给他一直欺骗，对不对？但是不管怎么样，扫罗的心，如果上帝想要拥有他的话，扫罗的心还是在神的手里面。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哈，他说扫罗也不出来了，是谁叫扫罗不出来的？还是一样在神的手里面，还是一样在神的手里面。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也是被出卖了，但是出卖我们的人哈，他的心哈，也是什么？也是在神的手里面。这个很重要的一句话，我们刚才说，接下去他说什么？扫罗天天寻索大卫，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我们一起把它画起来，14节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小小的结论，很重要一个结论啊。今天整个世界也天天在找我们哈，在找张三，找李四，找你，找我。上帝哈，却不把我们交给仇敌撒旦，哈，也就是告诉我们说，这边告诉我们说，扫罗天天寻索大卫，天天在找大卫，要欺负大卫，但是上帝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所以不管是扫罗也好，不管是大卫也好，他们的心上帝都是什么，在他的掌控当中，啊，所以很重要的一件，那你会想说，但是我还是被欺负啊，对不对？你会不会讲说，哇，我那个朋友还是欺负我啊，我谁谁谁还是欺负我啊，啊，但是你要知道，重要的这句话并不是说神不让大卫交给这个啊这个什么这个扫罗去逼迫他，让他成长，对不对？ 神允许扫罗来追杀大卫，但是神却不允许大卫受到伤害。所以今天在你我的生命当中，神仍然会借着其他的人来追杀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得以成长，但是神却不会让我们的汗毛受到任何的伤害。阿们。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神却不将大卫什么交在他的手里，好不好？好，我们接下去看哈，接下去看哈，这句话现在讲完了对不对啊？接下去看，上帝就要再一次来证明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好不好？上帝要来证明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要在证明之前哈，这个第十五节哈开始这个地方，一个很简单的哈，一个很简单的就是这个大卫知道扫罗要出来，然后他的约拿单起身，然后就来见大卫，然后约拿单就跟他讲说啊，这个你要倚靠神得以坚固。而且十七节对他说什么，不要惧怕，我父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你。其实上帝是借着约拿单，这是约拿单最后一次跟大卫见面了，从此就两个就不再见面了。大卫跟约拿单还是一样，他们什么心相契合哈，心相契合对不对啊？他说什么给他鼓励啊，而且他再一次强调上帝对他的应许是什么，他说你必做以色列的王，我也必做你的宰相，对不对？所以这两个人就什么立约了。那问题好像很简单啊，约拿单就跑来跟大卫就见面了啦，但是问题在下一句话哈，你把它画起来，大卫仍然住在树林里面，约拿单却回家去了。所以每一次大卫跟约拿单在一起都是只有朋友的爱而已。 OK， 约拿单舍不得啊，他舍不得他的安逸的生活啊，他也放不下他的父亲啊。约拿单已经够好了啦，说实在你我比不上约拿单呐。但是对耶稣讲起来，耶稣其实是要我们什么放下自己的父母什么儿女亲戚，对不对？这些，但是才配得来跟随耶稣啊。但是这个约拿单哈，前面几章我们也讲过了，他一而再再而三的什么掉头回去，什么回去跟他爸爸啊。所以约拿单在这件事情上面也让我们看见哈，其实是有点点啊还不配跟随耶稣哈。不过另外一个地方感谢神，就是说我们所谓跟随耶稣是什么，到新约的时候才耶稣的教导，在旧约的时候他已经算不错了哈，所以我们还是要给他 credit 哈。啊，问题是在下面一个哈，在这个啊从第十九节看哈，他大卫又被出卖了，这次被谁出卖？被西弗人出卖啊。因为在第十四节的地方，他告诉我们说大卫住在旷野的山寨里面，藏在什么西弗的旷野啊，所以大卫是躲在西弗的旷野，西弗人老早就认识他了。但是你看第十九节开始，西弗人哈就来找扫罗了，告诉扫罗说：“哎，我告诉你哈，啊，大卫就躲在我们那个地方哈，我们必亲自将他交在你的手里。”这个扫罗说什么？哦，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们，因为什么？你们连续我。这句话哈讲起来很讽刺呢，讲起来很讽刺呢，因为我们这个。我们做基督徒的常常会讲这句话，人家要离开哦，愿神祝福你，其实都是空话。西弗人就是讲空话，哦，愿上帝祝福你，哦 ，God bless you， 上帝祝福你，其实是什么笑里藏刀，对不对？扫罗也是这么说，哦，愿神祝福你，因你们什么体恤我，其实应该是谁体恤谁的？应该是国王体恤西弗人呢。那这个国王哈、哦、做到这样子的地步，已经说实在已经该结束了。他为了要抓大卫，然后西弗人来打小报告，对不对？然后他告诉西弗人说，愿上帝祝福你，因为你体恤我，做一个王的还要人家体恤吗啊？所以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啊，完了以后啊，扫罗啊还很他说什么，他说因为我听见人说他甚狡猾，他的意思是说大卫很狡猾。弟兄姐妹，到底谁狡猾？是扫罗狡猾了，对不对？你看扫罗不止狡猾，他狡猾到一个程度呢。这个西弗人实在是很笨了、啊。你看他第二十二节，他说哈、啊，所以哈、啊，他告诉西弗人，他说你要看准了、啊，他躲到哪个地方哈、啊，那你回来老实告诉我。你看这个扫罗哈、啊，狡猾到一个程度，他自己不花时间呢、啊， 去寻找，去旷野寻找。你要抓你也自己来寻找啊。他告诉西门说，你先去找，你要看准哦，你看准了那个地方，找到了以后你来告诉我。然后他要什么，他要好像这个中文叫什么，渔中得利还是什么东西哈，就是说他告诉我们说，他不想自己去好像在大海里面捞针，他想要捡现成货。那这个西佛人自己笨，就被他利用了啊，西佛人自己笨啊。不过我们最主要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要看什么，扫罗啊，不是大卫哈，如何哈被训练哈。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最后结束的地方，最重要的地方，第24节啊，啊，这个西佛人就起身在扫罗以先往西佛去啊，就听这个扫罗的话了。然后大卫也跟随他的人，却在什么这个叫什么？叫做马云的旷野。在这个马云的旷野当中哈，很重要的几句话哈，他说在马云的旷野当中啊，在从第26节，他说扫罗在山的这边行走，大卫跟随他的人在山的另外一边行走。大卫急忙躲避什么扫罗，因为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四面围住哈，和跟随他的人要拿住他们。这时候忽然，神都是忽然的啊！你把那个忽然两个字圈起来啊！你看，真的是王的心如同垄沟的水，让神随意运转哈。他这边告诉我们说，忽然有使者来报告扫罗说，非利士人要来犯了啊，犯境了啊，请王赶快回去。于是扫罗不追赶大卫，回去攻打非利士人，因此那个地方名叫什么？希拉哈马希罗杰。希拉哈马希罗杰，这个是一个希伯来文的希拉哈马希罗杰，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分开的意思。什么叫做分开？希拉哈马希罗杰啊，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说分开的什么？分开的一个磐石，分开的一个磐石啊。所以大家就纪念那个地方是分开。你看哈，画一个图给大家看，这个如果是分开的磐石哈。啊，我画在这里，这是分开的磐石哈。扫罗在这边行走，大卫在这边行走，中间这个分开的磐石是谁？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好，所以这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让大卫可以完完全全知道，就是回到前面14节的地方，告诉我们说，扫罗天天，你看哈，扫罗天天在寻找大卫，他在山的这边天天在寻找山那边的大卫，但是上帝却不将大卫什么交给扫罗，怎么办呢？用什么方法呢？就是什么？中间有一块什么？中间有一块分开的磐石，这块磐石叫做希哈拉玛雅，这个希罗杰，这块磐石把他们分出去。因为什么？因为神在这个地方不允许扫罗来这个啊、打到这个大卫他的一根汗毛哈、啊。所以这让我们看到，其实哈、啊，今天哈、啊、我们啊时间的关系，要不然我好、啊、这边告诉我们哈、啊、这个。其实很重要的一些，就是说告诉我们说，其实在箴言第8章29节这个地方啊，我们翻一下第8章29节，其实神在那个地方讲了一句话，他说好、啊、用海作为什么界限。我们一起翻开最后一句话，就是箴言哈、啊、箴言第8章29节啊，我们来看箴言第8章29节，箴言第8章29节哈、啊，第8章29节，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他说立定大地的根基啊，上帝用什么样，你看海水是不是很凶猛，但是上帝用什么东西来保护，让海水不会侵害到我们？上帝用什么东西啊？你看海水是这么凶猛，但是上帝用什么？用沙来做海水的界限。那个沙是非常的柔软，但是神用一个很柔软的东西，把他所创造的大自然那个海水给我们定了一个界限啊，让海水哈、啊、没有办法来攻击到我们。就好像哥林多 后书第四章第八节。最后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八节啊。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八节，这个地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所以感谢神啊，在第这个撒母耳记上二十三章最后结束的时候，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扫大卫虽然四面受敌，但是他却不被困住，他被困在城里面，神把他带离开，对不对？他虽然在一个磐石的左边右边，扫罗可以随时可以追杀他，但是神却派一个使者把扫罗的心给叫回去了。所以这就是神今天最大对你对我的应许，就是虽然仇敌天天在寻找我们，但是神却不将我们交在仇敌的手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他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正在今天让我们看见神你自己的应许是那么的奇妙。你用海沙做一个界限，让海水不管再怎么翻腾，不管我们的生命如何的困难，不管我们的生活如何的艰困，神你在你的手中却在我们的当中立了一个磐石，让这个困难没有办法来攻击我们，让我们虽然视为遭受困难，但是我们却能够得到神你自己的应许，你来保护我们。因为就像你所说的，扫罗天天在寻找大卫，但是上帝你却不将大卫交在扫罗的手里。愿你祝福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感谢祷告不废，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